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黑娜，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伦敦希斯罗机场因火灾关闭，空中交通陷入紊乱。基辅和莫斯科互指对方袭击了苏甲俄罗斯天然气测量站。以色列国安局长被解职，反对派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质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问朝鲜。日本政府否认美国会取消强化驻日美军事态的计划。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明天将在东京举行。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增幅最大，据传被华盛顿列入肮脏15国。台湾提高军人薪水，鼓励军人留下并招募新兵。美国国会要求6所美国大学交出大量有关中国学生的信息。世界首个保护冰川日，专家呼吁关注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请听新闻。欧洲最大机场伦敦希斯罗机场今天周五因火灾断电被迫关闭至少一天，导致全球空中交通紊乱。世界五大机场之一希斯罗机场为80个国家提供服务，每天起降1300架次，约有23万乘客使用该机场。据消防队周五表示，断电之前位于伦敦西部为机场提供服务的海斯变电站发生了火灾，截至周五上午火灾原因尚不明了。希斯罗机场控股集团说，希斯罗机场正在经历一场严重断电，为确保乘客和同事的安全，希斯罗机场将关闭至3月21日23点59分。该机团称，预计未来几天交通将受到严重的干扰。据消防部门发言人古尔本称，火灾于格林威治时间周四23点23分发生，除机场外，大量当地住宅和企业也受到影响。伦敦南部的盖特威克机场表示开始接受希斯罗机场的改道航班。此外，据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称，由于伦敦希斯罗机场关闭，周五上午法兰克福机场迎来了6个航班。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两架飞往伦敦机场的澳航的航班，一架从澳大利亚珀斯直飞，另一架从新加坡直飞，不得不改飞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基辅和莫斯科周五互相指责对方袭击了位于库尔斯克苏甲的俄罗斯天然气测量站。该测量站自2024年夏天以来一直被乌克兰军队占领。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罗莎24和电报群几个俄新闻频道，包括据说与治安部队关系密切的巴扎频道和马斯频道，都发布了火光冲天的电视台图像，并指责乌克兰军队应对此负责。不过，俄罗斯当局尚未正式宣布。乌克兰的军队总参谋长迅速谴责，这是俄罗斯的抹黑行动。乌克兰总参谋部在 Facebook 上指控俄方的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并说，事实上是俄罗斯人自己数次炮击了该测量站，是俄军在夜间向该设施发射了炮弹。消息来源补充说，这个地点在去年夏天就遭遇过制导航空炸弹轰炸，三天前俄罗斯人又用制导导弹击中了他。自2024年8月以来，乌克兰军队一直控制着位于库尔斯克边境的苏甲天然气测量站。法新社说，尽管普京在美国压力下与特朗普达成休战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里，俄罗斯和乌克兰针对这些地点的轰炸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库尔斯克地区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最近几周，俄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该地区推进，试图将乌克兰军队赶出去。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秘书、前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朝鲜，请听艾米的介绍。
俄罗斯塔斯社周五3月21号报道称，俄罗斯总统的最高安全顾问绍伊古已经抵达朝鲜进行访问，并计划会晤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这是两国安全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之际，俄罗斯的高级官员最新一次到访平壤。据路透社的报道，塔斯社的报道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当天晚些时候也报道了绍伊古抵达的消息。据朝中社的报道，绍伊古率领的代表团受到了政府高级官员以及莫斯科驻平壤大使的迎接。在朝鲜准备派遣军队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作战时，绍伊古作为前国防部长曾经访问过平壤。据韩联社的报道，绍伊古是在朝俄关系关键时刻再次到访平壤，而且此访是美国主导俄乌冲突停火谈判金正恩或将再次访问俄罗斯之际成行，因此备受关注。韩联社报道称，据观测，双方将优先讨论俄乌停火谈判事宜，预计绍伊古将向金正恩介绍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且听取朝方对朝军战俘处理问题的诉求。双方还可能讨论俄罗斯对朝鲜派兵援俄、提供何种回报等相关事宜，协助金正恩访俄日程也可能成为重要的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六月在平壤出席俄朝首脑会谈时邀请金正恩访俄，而金正恩很可能在5月9号的俄罗斯胜利节80周年之际访问莫斯科。另外，韩联社也指出，有观点也认为，鉴于绍伊古在韩美联合军演和韩美日三国联合军演结束之际访问朝鲜，朝俄双方此次或将探讨联合军演计划等合作方案。
日本政府否认美国取消强化驻日美军态势的计划，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3月20日，日本多家媒体引用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国防部可能会取消强化驻日美军态势的计划。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与防卫大臣中谷元先后发声，对此加以否定。林方正在21日就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在日美军强化计划的部分报道作出回应。他表示，双方在2月的首脑会谈中确认了要加强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并称该方针没有变化。他是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做出此番表态。林长官还表示，在2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双方确认了通过提升自卫对于美军的指挥控制框架，决定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关于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去年7月在卸任后计划在安倍晋三3周年忌日时来日，但因日本政府担心中国的反应而未予批准的报道，林长官表示没有这样的事实。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21日的记者会上，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在日美军强化计划的消息表示，自卫对于美军有关提升指挥控制系统合作的方针没有改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日韩三国外长定于明天周六在东京举行会议，届时日本外相岩屋义与中国外长王毅和韩国外长赵对列将与会。上一次的三边会议于2023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行，本次会议的背景被认为是中日韩三国政府都面临内部困难挑战之际。有关专家的分析请听稍后艾米的要闻解说节目。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幅最大，据传被华盛顿列入肮脏15国，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打算于4月2日宣布针对各国苛征对等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尤其在意那些对美国征收高关税且贸易量大的前 15% 贸易伙伴，并称之为肮脏15国。不过他并未指明是哪些国家。根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名列其中，且贸易顺差的增幅最大，从 11.9% 成长至 23.5%， 恐因此成为箭靶。贝森特提到，届时宣布的对等关税数字将反映美方的关税税率、非关税贸易障碍、货币操纵、不公平融资等，不过将会给这些国家谈判机会，以此避免形成关税壁垒。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20日对此表示，台湾对美国顺差持续扩增，是因为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与伺服器，这也是顺差主要项目。且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 AI 相关伺服器、台湾产品出口至美国，但台湾的厂商获利程度远不及美国客户，如苹果回答。由此可见，台湾对美顺差背后意涵是双方互补有利的结果。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21日表示，经济部已就各种情境做出假设，并提出因应方案。至于乐观与否，这是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工作。另外，财政部表示将关注美国发布的措施，并盘点备战。目前财政部正对输美前30大货品沙盘推演，这些前30大货品占整体出口到美国的比重 72.4%， 主要是工业产品，例如资通讯产品、机体电路、螺丝帽、记忆体等，再由受影响产业的主管机关提出相对措施与协助。台湾若想从肮脏15国中除名，只能靠减少对美输出或增加对美采购。台湾在20日才刚跟阿拉斯加公司签署一个投资意向书，代表台湾未来将会从阿拉斯加购买天然气或石油。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兰的报道。
法新社周五发自台北的报道说，在24小时内发现59架中国军机绕台飞行三天后，台湾总统周五宣布将增加其军队人员的薪水，以应对征兵困难和人员离职问题。赖清德总统周五在访问首都的一个军营时宣布增加军人薪水的消息，并承诺继续照顾辛勤工作的官兵。据中央社报道，赖清德今天赴松山机场试岛驻守的海军陆战队时宣布，从4月1日开始提高国军待遇，基层官兵每月可增加12000元。美联社消息，美国国会委员会以国安为由，要求六所美国大学交出大量有关中国学生的详细信息。北京周四要求保护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今天是全球首个冰川保护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气候变化中心主任张强公博士呼吁要保护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区的冰川。他向法广记者杨梅表示，
那个3月21日是世界首个冰川保护日，而且趁着冰川保护日的话，应该联合国要启动冰冻圈保护科学行动十年计划，国际上首次把冰川保护和冰冻圈科学作为一个国际议程然后启动起来。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冰冻圈科学研究的这个学界也在积极的参与进来。从伊斯茂的角度啊，那我们想提的就是说，大家都在关注冰川消融对海平面的上升的影响。就是如果谈到冰川的储量来说的话，就是南北极的冰盖的话，它这个体量是很大，是说全世界的水的话，97%都是在南北极地区的冰盖里边，少部分的冰川或者它的储水量是在山地地区的。但是对于山地来说的话，因为山地地区的冰川它离人居社会更近，然后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更为直接的，所以我们也更多的呼吁，就是大家把这个目光投入到山地冰川和山地冰川的保护，以及山地冰川消融了以后对于当地的一些灾害的影响啊，还有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影响上。
以色列情报局长被解职，反对派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质疑。法新社21日耶路撒冷的消息，以色列反对派和一个非政府组织周五上午向该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解除以色列内部安全机构申贝特的负责人罗宁巴尔职务一事提出质疑。这一决定再次引起了以色列社会的深刻分歧。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对罗宁巴尔的被解职一事毫不加掩饰地进行了批评，他表示此举这个有争议的举措造成国家内部深刻分歧。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要闻解说，听众朋友好，日中韩三国的关系再次受到聚焦。三国18号分别宣布了周六3月22号在东京举行三国外长会谈的消息。上一次日中韩外长会谈是在2023年11月份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而日本今年担任主席国，日本外相岩屋义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韩国的外长赵对烈都将出席。日本的外相岩屋义在18号的记者会上透露说，届时将商讨在经济、人文交流、少子化对策等方面加强合作，还将就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等周边以外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讨论。22号除了举行日中日韩双边会谈之外，还将举行经济部长也一同参加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岩屋义在18号的记者会上还表示，会议将围绕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进行讨论。他说，首先将在外长层面进行磋商，为力争年内在日本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议营造氛围。岩屋义在记者会上说，希望就三国的合作以及地区形势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流，推动面向未来的合作。3月22号的中日日韩的双边外长会谈的框架之中，中日之间还将举行时隔六年的经济高层会谈，为解决恢复因为东京电力福岛第一电站和处理水排海而暂停的日本水产品进口等课题，双方将就此交流看法。如何看待日中韩三国外长的最新会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Marc Julien 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不应该对这次日本、韩国和中国外交部长之间的三边会议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目前都不确定，甚至可以说是困难的。在日本和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并不十分稳定，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上台执政之后，也意味着当今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目前则经历着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除此以外，中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在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新联盟问题上也颇为不愉快。该联盟于2024年6月份签署，最近几天似乎也正在加深。的确，俄罗斯的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总统的最高安全顾问绍伊古已经抵达朝鲜访问，并且他计划要会晤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Marc Julien先生就此分析认为，中国对俄朝联盟保持着沉默，但是这让韩国和日本倾向于恐慌，因为如果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结成联盟，这就意味着也会有军事上的合作，在军备方面也可能会加速朝鲜的各种军事计划，从而对韩国和日本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说，他不认为绍伊古的访问会改变什么，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东京和首尔感到担忧，因为朝鲜已经在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太空计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朝鲜将可能走得更快，甚至超出中国的控制范围。那么我们再回到中日韩三国外长的会晤，相较于中日韩之间几年来紧张的关系，这次外长会谈是否是两国或者三国之间关系缓和的信号呢？ Marc Julien 先生说，我认为现在谈到关系缓和还为时过早，但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恢复三边会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个会议从2023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当时全球仍然处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所以再次会谈可以说也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我再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都无法做出真正的妥协，也无法做出重大的经济或者政治上的承诺，因为无论如何，现在都有足够多的问题和足够多的紧张局势。在此局面下，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举行，也正是为了讨论这些问题，也因此受到欢迎。 另据韩社的报道，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21号在日本东京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据韩联社的报道，赵对烈在会上表示，他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赵对烈说，将携手中方共同努力来推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之际能够访问韩国，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新的转机。以上就是本次要闻解说节目，感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Mark Julien 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更要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3月21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不尽相同。费加罗报继续关注欧盟为重整军备所做努力，解放报则将目光瞄向有益于人类福祉及心理健康的最新科研结果，十字架报也以健康为话题，报道了遗传性疾病囊性纤维化科学日之际，各方的学者专家云集巴黎，继续探索为患者带来福音的新药开发。人道报关注法国数百家左翼组织呼吁3月22日星期六在全国范围掀起示威活动，抗议种族歧视和法西斯主义。回声报突出的话题则围绕经济大国在融资和吸引储蓄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的话题展开。关于中国，十字架报刊出一篇分析文章，剖析了当前混乱的国际局势，并对中国是否能够从中获益，从而取代日益孤立的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问题，提出专家观点。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则分别在各自网页报道了加拿大政府强烈谴责北京处决4名加拿大公民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打乱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使西方世界陷入混乱。十字架报常驻亚洲记者发表撰文指出，当前混乱的国际局势令北京权力核心的一些高官们暗自窃喜，他们曾预言美帝国必将衰落。在他们看来，特朗普变幻无常正在加速美国世纪的终结，中华世纪即将来临。该报记者提出，北京能否利用当前的混乱局势，并面对内部的诸多挑战，将自己打造为全球第一大国，从而取代日益孤立的美国的提问。对此，报道引述各方专家的观点分析指出，在当前局势下，中国在国际上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在全球南方、金砖国家，甚至在欧洲的影响力均有所上升。一些政界人士甚至希望重启与中国对话。不过，由于内部局势不稳定以及经济困境，中国的能力依然有限。总体而言，中国的战略着眼于全球，其外交策略主要停留在口头声明层面，并不采取实际行动。例如，在伊核问题上，仅仅呼吁解除对德黑兰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北京支持莫斯科，却仍希望实现持久和平；在加沙问题上，则呼吁各方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同时继续推动一带一路等战略，以维护自身利益。尽管特朗普制造的不稳定局势可能会带给中国一些机会，但中国当前的领导层并无能力充分利用特朗普效应带来的反美情绪。中共党内的不稳定使其难以借机推进自身利益。报道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其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以弥补因特朗普削减预算而大受影响的援助缺口。北京尤其不会向支持民主、人权或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另外，中国深受经济低迷、房地产危机、各方债务高企以及青年失业率上升的困扰，种种因素限制了其全球的影响力。总之，刚刚上台不足百日的特朗普尚未直接将矛头瞄准中国，北京仍在观望，准备待机行事。一旦特朗普对中国出台贸易报复措施，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此外，中国近来对4名走私毒品的加拿大公民执行了死刑，引发加拿大巨大反响。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 报道指出，加拿大外交部部长梅拉尼·乔利周三指责北京无视渥太华请求宽恕的诉求，处决了四名加拿大公民。加拿大表示强烈谴责。梅拉尼·乔利披露，他与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都曾请求中国对相关人员宽大处理。北京周四作出回应说，处决行动为依法行事，旨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打击毒品犯罪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他强调，作为法治国家，中国依法平等对待所有国籍的被告，严格公正地处理案件。加拿大应当尊重法治精神，停止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另外，报道指出，中国至今仍保有死刑，尤其针对谋杀和毒品贩运等罪行。尽管中国将有关死刑的统计数据列为国家机密，但国际人权组织的估计数字显示，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可能达数千人。关于中加关系，报道指出，自2018年起，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就请您收听每周五的美国专栏节目，这是由本台驻华盛顿的特约记者陈米亚编播主持的，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呼吁，要求弹劾一位联邦法官。这位法官最近做出裁决，推翻了特朗普政府严厉的移民政策，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和司法对立。这位法官是华盛顿特区的首席地区法官波斯伯格，他针对特朗普根据1978年的外国敌人法，将被认定为委内瑞拉帮派成员的外国人遣返回国的行为，发出了14天的暂停禁令。他认为这个法令本应该在战争期间使用，不是用来处理当前的移民问题。特朗普就对此强烈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将这位法官形容为激进的左派疯子和麻烦制造者。他写道，这位法官与我被迫面对的许多腐败法官一样，应该被弹劾。白宫副幕僚长布莱尔在接受美国媒体政客采访时就说，特朗普的立场是正确的，他认为应该对那些做出激进裁决的法官进行弹劾，并说我们鼓励进行公开的辩论。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告诉记者，法官的行为是错误的，并称法官是党派激进分子，试图操弄政治。他说，我们的法官在法庭上表现得像是个党派激进分子，他们试图从美国总统那里操纵政策，他们试图明显拖延本届政府的议程，这是不可接受的。莱维特说，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认为这起案件的法官应该被弹劾。他指出，白宫将遵守司法命令，对不利裁决提出上诉，正如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但是他指责法官破坏了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的意愿。尽管白宫有意推动弹劾程序，但是共和党的高层领导并没有表现出对此的强烈支持。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就引述议会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众议院领导层并不认为弹劾是追究所谓激进法官责任最有效的方式。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尽管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出或是签署了对波斯伯格的弹劾决议，但是目前并没有出现有力的支持力量。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们似乎对发起全面的弹劾程序缺乏兴趣，并认为这样的行动没有办法有效地改变局势。对于特朗普的弹劾呼声，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兹发表了罕见的公开声明，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了批评。罗伯茨强调，200多年的传统已经确立，弹劾并非针对法官裁决异议的适当回应，正常的上诉程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位法官因为做出不利于特朗普政策的裁决，遭到共和党众议员提出弹劾。除了波斯伯格之外，还有纽约南区联邦法官恩格尔梅耶，因为上个月暂时阻止政府官员访问敏感的财政部资料。 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法官阿里因为做出裁决要求特朗普政府恢复对外援助合约和其他奖项的资金。另外还有华盛顿地区的法官贝兹，因为他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恢复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网站上被删除的网页。特朗普提出的弹劾要求是否可行？根据美国宪法，法官的弹劾程序必须基于重大罪行与不当行为。然而，对于波斯伯格的法官的弹劾是否能够符合这个标准，仍然充满争议。根据宪法，弹劾权归属于国会，众议院负责提出弹劾条款，参议院负责进行审判。不过，参议院定罪的门槛极高，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目前，参议院有53名共和党人和47名民主党人。即使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仍然难以达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票数。联邦司法中心数据显示，历史上曾经有15名联邦法官遭到众院弹劾，这包括了14名联邦法官和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大多数因为在任职期间腐败或是犯罪，其中8人在参议院遭判有罪并解职。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3月21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倪楠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乌克兰的战争，法国为什么成为基辅最重要的援助国之一。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我是倪楠。就在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不排除以更大范围的放弃乌克兰来换取休战之际，法国政府仍然打算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日前法国回声报、论坛报等依据法国国防部基尔研究所等的报告数据，对法国援助乌克兰的规模进行了具体的量化。德国基尔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22年至24年间，虽然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例如英美两国不到 0.2%，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约为 0.1%， 但欧洲各国一直是乌克兰援助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财政和人道主义方面，其援助量几乎呈线性增长。其还观察到欧洲对乌援助在武器采购方面的转型，战争初期其军事援助主要来自捐助国现有的军火库，如今绝大多数的军事援助都是西方国防工业新生产的武器。该研究所还特别指出，欧洲国家已经引入了为乌克兰联合采购工业武器的新机制，最大的多边采购框架是国际乌克兰基金，这是一个由英国牵头的融资机制，汇集多个国家的捐款为乌克兰购买军事装备，总拨款额达到16亿欧元。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总额约为143亿欧元，其中包括49亿欧元的双边政府援助和94亿欧元的法国应占的欧洲援助份额，后者主要通过宏观金融援助机制和欧洲投资银行实施。据基尔研究所的计算，2022年到24年间，排在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量前面的只有美国的1140亿欧元、德国的280亿欧元和英国的150亿欧元。排在法国后面的依次是日本、荷兰、丹麦、意大利、加拿大和瑞典。但如果聚焦双边的经济援助，若统计整个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其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领域双边援助依旧是欧盟的两倍还多。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明确解释说，三年来欧洲和法国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他表示，欧洲已经向乌方提供了约1340亿欧元以支持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侵略者进行的历史性英勇抵抗。巴罗特别提到，向乌克兰提供了450亿欧元贷款，其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入。至于法国对乌克兰的双边援助，根据基尔研究所的数据，战争三年内巴黎提供的约50亿欧元援助分为3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6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但回声报认为，基尔研究所可能低估了法国的军事援助力度。回声报引述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去年10月中旬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表述，称法国在2022年对乌克兰援助的军事层面预算为17亿欧元，2023年为21亿欧元，2024年接近20亿欧 欧元，三年内的总量约为58亿欧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总量包括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提供的未量化部分。勒科尔努还在3月9日通过论坛报表示，法国将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筹集一笔价值约 1.95 亿欧元的新的资金，用于运送装备乌克兰幻影2000战机的炸弹。在巴黎向基辅提供的援助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法国在2024年6月启动的乌克兰经济复原支持基金当中注资的约2亿欧元，用于支持该框架下法国公司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涉及乌克兰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的经济优先领域。法国指出，对乌方的支持必须继续，特别是考虑到白宫已经开始撤出乌克兰。基尔研究所指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作用从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援助留在9个月内大幅减少。近几个月来，美国援助再次回升，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军事援助不确定性大增。在军事领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于2024年2月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有效期为10年，为法国生产的凯撒炮等提供资金的乌克兰基金也在2025年续签，金额达2亿欧元。法国经济部长表示，无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暂停还是长久停止，法国都在组织起来补充这一留下的空缺，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层面，欧洲都非常注意确保乌克兰有手段抵抗这场侵略战争。当然，法国也希望在中短期内受益。法国经济部强调，在乌克兰进行重建和投资有利于为法国创造就业机会。他以17家获得乌克兰基金资助的法国公司为例，称这些公司大多是能源、基础设施、卫生、水利、扫雷和住房等领域的中小型法国企业。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国际冰川日，看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消融与空气污染，由杨梅编播主持。
听众朋友，今天2025年3月21日是全球首个冰川保护日，这是联合国大会在2022年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还将2025年定为是国际冰川保护年。之所以要保护冰川，首先是由于冰川是地球上重要的蓄水池，尤其对中亚或安第斯山脉等淡水资源稀缺的地区，冰川的储水作用尤为重要。其次，冰川也是适应寒冷和极端环境的众多动植物物种的独特的栖息地，冰川的融化会威胁这些物种的生存，从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再次，冰川是地球气候历史的自然档案，冰川的消失不仅使我们失去自然景观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而且也会使我们失去宝贵的知识来源。最后，冰川在调节山区的自然灾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冰川融化的过快，就会形成不稳定的冰川湖，在压力作用下有可能溢出或者崩塌，从而给山谷带来灾难性的洪水。然而，冰川的融化速度正在逐年的递增。根据联合国一年前的统计数字，1970年代以来，地球冰川的高度下降了30多米。如果说南北极极地的冰川的融化将会直接导致地球的水平面的上升，从而对太平洋岛国的生存构成威胁的话，被称为是世界第三极的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的融化却对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的挑战。法广为此电话连线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请该中心的气候与环境变化部的主任张强公博士谈谈导致喜马拉雅山冰川消融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的对策。张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我记得2023年就是你们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有一份报告，就说如果地球升温的幅度啊，到本世纪末是在 1.5 度到2度之内的话，那么这个到本世纪末这个地区的冰川的消失的比例大概是在 30% 至 50%， 但如果这个升温幅度超过3度的话嘛，那冰川的体积损失可能会超过75%。那么这个评估今天是不是还是准确还是有效的？
这个评估是没问题的，是准确的。这个它的科学机理是什么呢？就是冰川的融化是跟温度的上升基本上成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线性的关系了。 也就是说只要温度上升一度和上升两度，那么就是一个大概两倍的关系，它的消失呢是跟温度成正比的。
这个其实20-30年的卫星图像就已经显示青藏高原的植被的覆盖面积正在扩大，这个青藏高原正在慢慢的变绿，是吧？您确认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冰川的融化就带来一系列的后果，那您觉得最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次啊，就是冰川消融了以后它带来的后果，我们认为它直接的后果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水资源的变化，然后另一个变化呢，另一个后果呢，就是冰川消融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灾害，特别是我们在 HKH 地区看到的冰湖的溃决。
HKH 指的是新都库什与喜马拉雅地区。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狭义上面的，就是冰川融化引起的后果。那么另外一个广义的层面呢，我们所说的冰川融化引发的后果，我们经常会说，冰川融化了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些生态危机啊，包括很多的灾害啊。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把冰川的消融作为了一个符号化的语言，因为我们从冰川消融以后看到了更多的这种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而这些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并不一定直接是由冰川融化造成的，只是因为冰川的消融相对于温度它更直接更敏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气候变化冰先知，用中文来说就是这样的，冰川对于气候的变化是最为敏感和最为首先发生的，那么它是一个先兆，冰川消融加速和引发的灾难发生了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我们会更为联想的把它认为是冰川消融的后果，但其实它只是一个整个世界气候变化的一个后果。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您的意思就是说冰川消融以后导致的，比如说冰川湖溃堤啊等等这些现象，它也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后果，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
具体的来说还是冰川融化了以后就造成您刚才说的这个下流的水资源的变化，那么许多河流的
所相的水量的变化，
对，
还有就是水资源分配的季节变化，在 ESMO 的我们经常强调的一个叫做 too much or too less water， 就是在一个流域里边，由于冰川消融了以后，或者说气候变化导致这个流域里边会出现过多的水或过少的水，而我们所说的过多的水和过少的水都是基于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它的水过多会造成这种洪水，就是 flooding， 有的时候水过少，那么它就会造成 drought， 就是干旱。
那怎么样能够调节这个过多和过少呢？也就是你这个冰川融化了以后导致河流的水量突然增加，那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去利用这个水流，不至于让它酿成一个水灾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也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怎么来调节，这就是涉及到水资源管理或者冰川保护，就是直接的保护，我们要让冰川尽量的化得慢一些，或者让这个过程发生的更为缓慢一些，然后来管控水资源。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管控，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我们的管控能力是有限的，就是它一定会出现这种过多或过少的水。那么当出现过多或过少的水的时候，我们要发展我们的预警和应对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那就回到您刚才说的，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个冰川的融化的速度，就目前所知的一些地球工程技术啊等等，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是不是有效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试验？
保护冰川的话，我所了解的，我个人所了解的，它最直接的方式的话肯定是减碳，就是大规模和全球或者区域化的减碳，降低温度，这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保护冰川的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把温度控制在1.5度，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抛开这个全球议程以外呢，对于局地的冰川，现在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可以称为叫做地球工程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给这个冰川就是盖被子，增大它的反射，给它保温，这是一方面，就是减少冰川的物质损失。也有就是用人工增雪的办法，然后给冰川来补水或者补雪，这两种办法。但这种两种办法呢都是实验期的，或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它更属于一个叫做 pioneer 的一个实验性工程，就是 experimental glacier preservation、然后这种实验性的工程呢，目前在某一些非常具有文化或者 iconic 的意义的这种就是冰川公园啊等等的地方是发生的，但是学界对于这种方法认为它不具有大规模的推广意义。 因为它的这个耗费的资金以及它可能潜在带来的其他的环境污染，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都还在处于很大的争议。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 glacier preservation 单纯的冰川保护这个议题上来说，我们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可推广可复制办法来让这个区域性的冰川能够很大的维持或者说是减缓它的效用，我没有非常好的办法。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关于空气污染的问题，青藏高原的周边的国家，中国印度也好，巴基斯坦也好，都是一些燃煤的大国，那么这些空气污染在多大程度上加速了冰川的融化的速度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现在说的空气污染的话，主要就是所说的排放的 PM2.5 和 PM10， 就是颗粒。
嗯，
但在这些颗粒物里边有一种颗粒物，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吸光性的污染物。特别有名的一个，或者说特别就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黑碳。
对，
因为它是黑色的。黑碳的话，它有两重加速冰川效应的意义。一个呢，就是它在大气里边，因为它是深色物质，它能够吸光，它能够加热，就是它所在的这种大气，然后加热本地或者说局地的这种气温。然后另外一层呢，就是黑碳降落在冰川上以后呢，它又会降低冰川的反照率，也就是说，它在冰川上一样是黑色的物质，它一样能吸热，并且把这个热量用于加速冰川的消融，所以这是两层的意思。当然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包括在中国还有国际上已经发现了黑碳的另外一个作用，也很有意思，就是黑碳本身在大气里边呢，它会扮演一个凝结核的作用，它会对于局地的降水呢时而会产生一些抑制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些促进的作用。而在喜马拉雅地区呢，我们发现呢黑碳起的是一个抑制降水的作用，也就是说过多现在我们排放的黑碳在大气里边会降低降水，减少降水。
那它怎么会阻止降雨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黑碳是一种很小的凝结核，然后在成云之雨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凝结核过多或者过少，或者说由于凝结核的这种性质和它的颜色不一样的，它对降水的作用是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当然仅仅是模拟出来的状态来看的话呢，黑碳在于喜马拉雅地区呢，它是一个抑制降水的作用，当然仅仅这是对黑碳而言，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一些物质，比方说一些 PM10 就是沙尘，或者说其他的污染物像臭氧，有些研究者认为呢，其他的物质呢它是在增加降水。
那你们知道黑碳的它的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黑碳它是一种就是在燃烧过程中发生不充分燃烧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石油、天然气、煤炭，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生物质燃料、木材啊等等燃烧都可以产生。当然它更多的产生的场景是在燃烧过程中是不充分的燃烧，就是氧气没有混合的那么足的时候它会产生黑碳，同时也有一氧化碳的产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如果改善燃烧的效率的话，那就可以阻止黑碳的产生。
对，是的。但是在南亚地区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黑碳的产生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途径。首先呢，南亚地区的黑碳它大量的来源呢是生物质燃烧，这个跟全球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话，大量的黑碳是来自于化石燃料，比方说石油啊、天然气啊、煤啊这种的燃烧，但在南亚地区呢，大量的黑碳呢是从生物质燃烧产生的，就是秸秆的燃烧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做
麦秸啊什么的，什么麦秸之类的，玉米干之类的这种。
对，秸秆，对，来自于，还有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森林火灾，就是南亚地区的这种季风之前，就是这个时段冬春季的时候，山火发生的频率很高。
那有没有一个统计，就是哪些地方的黑碳的这个浓度比较高，或者哪些地方比较少一点？
我所了解的黑碳的浓度的话，一般来说在城市地区是会比较高的，因为城市地区本身它的来源是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从大区上来讲的话，黑碳的含量呢，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就是所谓的 IGP， 就是印度恒河平原北部这个地区，它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地区不单呢它有巨大的排放源，它有秸秆的燃烧，还有城市的这种排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地形和气象条件会造成黑碳在这种山前比较静稳的天气条件下所聚集，所以这个地区的黑碳含量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减少黑碳在大气中的浓度的话，那对保护冰川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对，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当然它这个作用去评估有多大贡献的话，不同的地区可能它贡献量不一样。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应该强调的是， 减少黑碳的排放，因为黑碳我气候学界管它叫一个短寿命气候强迫因子，
嗯，
就是它在大气里边的这种寿命是比较短的，它不像二氧化碳，比方二氧化碳的话，二氧化碳甲烷它都是长寿命气候的那个温室气体，它在大气里边存在的话它会存在很长的时间，但黑碳的话是一个短寿命气候因子，然后排放到大气里面的话可能几周然后它就会消除了，所以对于黑碳来说的话，如果减排，那么它所起到的这种减排马上反映出来的降温的效应是很快能呈现出来的，碳的影响啊还有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影响上。
非常感谢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气候与环境变化部的主任张强功博士接受法广的专访。各位可以在法广的网站收听本台对张博士采访的完整录音。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日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时间，这是一次重播节目，介绍法语世界法语圈内的官方交流合作机制，由尼古拉翻译与编辑。据统计数据，全球现有3亿人说法语，在使用法语日常交流相对较少的远东地区，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现有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三个会员国，而在东亚，韩国已抢先一步，在2016年被接纳为观察员国。在话术法语世界法语圈内的官方交流合作机制中，首先有法语国家议会大会，其历史可追溯到1967年，由时任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提议，经法国国会议员国务秘书丹尼欧倡议，在卢森堡召开的法语议员国际协会协商大会。他积极推动了文化和技术合作局在1970年的创立，这一机构如今起着法语国家内的协商功能。法语世界法语圈内的官方合作活动主要围绕四大机构展开，分别为总部在法国首都的电视舞台世界频道，坐落在埃及著名港城亚历山大的桑格尔大学，总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法语国家高校合作局，中文也被译作国际法语高校联合会，以及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总部在巴黎。总部位于法国首都的电视舞台世界频道为全球性法语电视频道，它是在时任法国外长后也曾担任欧盟专员的谢松推动下于1984年创立的。当年之所以取名电视舞台，是为了纪念最初有五家法语公营电视媒体携手合作促成了这一全球性法语电视频道的开播，其中三家法语媒体、一家瑞士媒体和一家比利时媒体。电视舞台世界频道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三大电视网络之一，其节目由法语播出，语言字幕选项多达十来种。坐落于埃及著名港城亚历山大的桑格尔大学，全称是为非洲发展服务国际法语大学，顾名思义，这所在1989年创立的高等教育学府用法语授课，其地位得到公认，属于国际公共事业。这所大学的创始人除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格尔之外，还有蓬皮杜总统时期的法国文化部长、法兰西学院的终身秘书德吕翁、法国著名法学家、国际法研究院前院长杜普伊和联合国前秘书长、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首任秘书长、埃及前外长加利。那为何要创立桑格尔大学？就此加利在世时曾解释说，
Je suis attaché à défendre l'idée de la création d'une université francophone à Alexandrie.
我捍卫创立一所法语国家大学的想法，在亚历山大，这所大学将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供所有说法语的人们，比利时人、加拿大人、法国人等等， 但是用于培养寻求解决非洲问题的专家。
Mais qui se consacrerait à la formation de spécialistes pour trouver des solutions aux problèmes africains。
法语国家高校合作局也被译作国际法语高校联合会，它于1961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创立，作为教育和科研领域的交流平台，其主要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和推动法语在科研活动中的使用。这一国际法语机构目前旗下有来自119个国家的1000多个成员机构，其中中国成员有中国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和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此外，在东南亚的成员机构还有东京的日本中央大学，在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学院和首尔庶民女子大学，在韩国京畿道水源的亚洲大学和全北国立大学，在乌兰巴托则有蒙古国立大学等。另外，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是在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和记者出身的时任魁北克市长共同倡议下于1979年在加拿大成立的。希拉克也是这一国际协会的首任会长。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的总部是在巴黎，它致力于为法语城市市长们建立交流平台，推动人文发展。现任会长为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夫人。在远东地区，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的加盟者都分布在中南半岛上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挝这三个国家。有关法语世界法语圈的主要运作机构今天介绍到此。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节目，感谢罗汉斯提供存档资料和徐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3月21号星期五的新闻的内容提要。伦敦希斯罗机场因为火灾关闭，导致全球空中交通陷入紊乱。基辅和莫斯科互相指责对方袭击了苏贾俄罗斯天然气测量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再次访问朝鲜，估计将会晤金正恩。日本政府否定美国会取消强化驻日美军态势的计划。中日韩外长会议周六将在东京举行。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增幅最大，据传被美国列入肮脏15国的名单。台湾提高军人薪水，鼓励军人留下并招募新兵。美国会要求6所美国大学交出大量有关中国学生的信息。世界首个保护冰川日，专家呼吁关注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以色列国安局长被解职，反对派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质疑。听众朋友，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3月21号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安努克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 Le Roi Soleil， 阳光之王，演唱者是 Miel de Montagne。 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这首歌，我们在歌曲中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